每一次到这里来，我就是像回到家一样。那个也谢谢教会每一年在 Christmas 的时候把你们的 cookie 啊送到我的家里啊，还有水果，还有哎呀，我实在真是很不配，但是觉得教会对我实在非常的好，真是主的恩典。那今天你们还记得去年我讲什么吗？你记得我去年在讲什么？啊，还记得吗？去年我也是讲《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到十二节。今天，我们读多几节圣经。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这一年神，给我们的应许，然后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个应许？这是今天早晨我要同弟兄姊妹思想分享的。主把我们留在今年仍然在地上，总有他的美意。我们就是要看怎么样的来完成主托付我们的。我们所要经过的路呢，在八节到十二节里面讲到有山有果，雨水滋润之地，很丰富，也是有山有果的，有谷的。那么这一年神要我们的经历的遭遇变迁，当中有什么这个试炼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中国人很有福气啊，中国人很有福气，过了阳历年以后呢，就是一个农历新年了。今年农历新年是什么时候知道吧？因为三十一号年初一啊，大年初一啊，所以有了那个，有了那个阳历，然后有中国的这个新年。每一次呢，我们过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字是少不了的，你知道什么字啊？中国人有一个字少不了的是什么字？你知道吗？啊，福啊，那个福字，在中国的过年呢，总是有些人把那个福字倒过来。啊，福道啊，有的时候把那个福放在那个，到底什么是福呢？人都是喜欢福，享福哈。福是那个照礼记里面所解释的，福是顺利完备，无事不顺，无事不备，千千万万的好事的一个总名，就是那福。那么照《尚书·洪范》的里面记载呢，有五种啊，福寿康宁，好的，考中命啊。那个从今天的话解释，长寿、富贵、平安、善良的品德，圆满的度过一生呢。那么这个福字啊，弟兄姊妹，这个福字呢？旁边是一个士啊，那个士呢，这个是一个神的本质，这个士就是神的本质一个字啊，旁边是一个夫，你好像说那个社会的社字，社就是怎么样讲到土神呢 啊讲到土神啊，那么夫另外一边呢就是富，富是什么意思呢？富就是那个满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有上帝呢，神的丰满啊，讲到神的丰满。所以简单的说呢，有福的人呢，就是一个有神的人，有神的人就有福。诗篇119篇57节那里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福分，因为神的本身就是福，我们有主就有福啊。这个福呢是。和地上的福是暂时的，是有限制的，并且有一种的压力恐惧，好像我们说呢，福无伤止啊，福无伤止，祸福相连呢。还有警戒人的那个福呢，惜财惜福，但是神所赐的福呢就完全不同了。箴言里面讲到呢，耶和华所赐的福，世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这是非常美的。那么，农历新年的时候，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习俗啊，有很多的这个好像是 拜年啦，有花食啦，压岁钱啦，做新的衣服，拍那个来喜啊。我记得我从上海头一年进香港的时候，有个老太太在路上，每个人都给一个利是，哎，我说这个人很有钱呐 啊，猴和一定猴有钱呐、啊。咁细个个红凤啊，很小的来喜凤，还路上。什么人走过他就给钱了，哎，我奇怪，我说这个人钱一定好多哦。里面里面原来是一分钱的一个刀铃啊，一分钱啊，这个风来兮，然后呢我们写称辉啊，横财就手啊，一本万里呢，新春接佛了，万事如意了，恭喜发财了。在吃的方面，中国人也是特别广东人啊，这个吃的东西很讲究啊。过年的时候我们最这个知道的就是猴喜发财啊，发财猴喜啊，好事发财啊，称之为猴喜发财啊，发财同埋猴喜啊。还有个小的句子，可就叫做咩嘢呢？广东人叫大吉，大吉啊，大吉大利的大吉。那么还有呢，还有一种吃的东西，我早晨在纽约呢。在这里也有了。我有一次在三藩市问弟兄姊妹，还是个广东的教会，我很奇怪，我说你哋知唔知发糕啊？发糕系咩？冇一个人知喎。我你哋广东人都唔知咩叫发糕？发糕啊，黄色的，浅黄色的，很漂亮的，爆开来的，很好吃。我每年都在美国，我看见我都会买的，每年很好好食嘅。那么。到新年的时候，纽约的这街市啊，那个摊放在路边呢、啊，特别是发糕就放在那里，很多人去买。为什么要去买那个发糕呢？因为发糕有个发字，所以大家都喜欢。买了以后吃了以后就发财了，大家都想发财啊！发糕，发糕。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冷眼旁观，有一个人走到糕饼店里面去买发糕。那么这个店员就问他，可我先生，你有两个一个，你要买冷的还是热的？那个买发糕的人，一个中年人摸不着头脑，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买冷的热的有什么分别啊？然后他就跟他讲了，他说买冷的呢是敬主，供神敬主的啊，热的呢是人自己吃的，所以他就给了钱，他说我拿四个蓝的了，我拿四个冻的了。那我就在看，我就在想，我说我们的先祖这个菩萨，如果真正有灵的话，真正有感觉的话，冰天雪地去吃那个冷的发糕，这个有什么味道啊？冰天雪地吃冰冻的东西啊，那个也不要讲这个孝顺啊什么了啊。那么新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习俗。那么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有很多的那个许愿啊。今年我在主面前，过去一年我有很多的亏欠，今年我要爱主，守奉献，要传福音，要过自己的生活，要弃掉我一切的骄傲、坏的脾气，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要紧的呢，圣经里面讲到，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就是把心归于主，那一切都有了。一个侍奉很热心的人，他不一定他的心归向主。一个传道人，哎，我最近真是，有一个教会那个主的仆，一个传道人就走了。最近，那么有一个负责的同工就同我讲，他说：“贝牧师，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正。”他怎么样奉献做传道的，我真是不懂啊。他说我真是不明白啊，我真是不明白。我听了以后心里面很沉，我是觉得他，哎呀，这个弟兄姊妹对他很多的，有一个执事就告诉他，我不觉得你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哇，这句话是非常重啊。如果我是他，我快快的走了，我快点走掉了，这个很难为情，很羞耻啊。他说我不感觉你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哇，那个 新的一年最要紧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归向我们的主。那么我今天早晨呢要先讲到四个应许。神在这个地方应许我们四样的美事。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主给我们四样的东西。第一样呢就是你的日子长久啊。第九节那里讲到日子长久啊。哪一个人不喜欢日子长久的？都希望长命的啊，都希望日子长久不短暂的。我们总是小心保养我们的身体。我们年轻的时候用命去买赚钱，对不对？年老的时候用钱去买命，用钱去买命，很多的 vitamin 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你上了年纪以后呢，吃完饭以后呢，年轻的时候没有的，到年老的时候啊，上了六十几岁，有的四十几岁五十开始就饭后就要吃药了啊，把药拿出来了啊！每个人都是常常都是这样。日子长久，讲清楚一点，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圣经里面讲到呢，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我看见一些老人家头发白的很羡慕啊，缝不白头发耶，头发长不白啊，这个头发。白就是圣经讲到白发是这个老年人的尊荣，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尊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个三处里面，三处的圣经都讲到白发。我常常讲的头发可以不染的，我到现在呢头发还没有完全白，换句话说呢，头发白的人呢，智慧都已经开了，我的智慧还没有开，啊，我只有旁边一点白。我去剪头发的时候，有一个太太跟我剪头发，她说：“贝牧师，你这个头发染得这么黑，不好看呢。”我说：“我没有染过。”啊，她说：“你头发没有染。”我说：“我没有染头发，我就是自然的那个头发啊。”那么现在慢慢头发就掉了，是真的。一个人会尊重老人家，一个人会孝顺父母呢，我就很尊重这样的人，很尊重这样的人，尊重年长的人。一个年轻人当老人家同他谈话的时候，他会从位置上站起来的，我就很尊重这样的人。一个白发的人在你面前同你讲话的时候，你会站起来。我平常呢，我现在自己也年纪大了，77岁住了，今年77岁过了，年底的时候过了七十几岁。我年轻的时候，当有一个年长的人到我 office 来的时候，我一定站起来的，我不会坐在那里同他谈话的，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我一定站起来。今天呢，许多时候请你原谅我讲没有大没有小的，不知道尊重，不知道尊重。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这是圣经的教导。白发使你日子长久啊，使你日子长久，这是主特别特别的恩典呢、啊。日子的长久也是主的恩典呢、啊。我有一次我在菲律宾讲道的时候，有一位长老的太太就问我，因为他的女儿要结婚了，他就问我，菲律宾福建人呢，他们很尊重传道人的，他们很多事情呢都会问传道人的意见呢。那么他就跟我讲了，他说：“贝牧师啊，我的女儿要结婚了，你看那个男孩子好不好？来问我啊，来问我。”我记得师母的那个弟弟啊，当他要结婚以前，那个女子刚刚借我们教会，她来教音乐。他来教音乐，他是弹琴，他弟弟是一个音乐的音乐系的系主任，又是音乐系的教授了，他是作曲这一方面、指挥这一方面的人。他先要叫姐姐、姐夫看一看这个女孩子好不好。我们一看呢，哎呀，我说真是好得很呢、啊。那这个菲律宾的太太，那个长老太太，牧师，这个男孩子好不好？我脑都没有用，一秒钟我就说这个孩子很好。你女儿可以嫁给他。 那你说牧师你怎么这么快就回答了呢？你知道什么？我怎么知道这个男孩子好呢？这个男孩子非常好，长得也很英俊很高大，30岁当时还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很早就过世，那母亲守寡，母亲也长得很好，他可以嫁人的，但是为着这帮孩子他就守寡，一直扶持这帮孩子。所以他呢就觉得我不能叫母亲失望，我不能叫母亲伤心，我要事业成功，我要把弟弟妹妹都带起来，都能够大学毕业了，那么我就成家了。当时他工作已经开始有基础了，所以他就要澄清了。那么长老的太太问我这个孩子好不好，我就告诉他这个非常好。为什么呢？这个我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这一个男孩子啊，他爱父母，他尊重父母，孝顺父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可以，非常好。以后结婚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教会热心的服侍，非常非常的美。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这里讲到呢，日子长久啊，日子长久啊，然后呢，我们尊重那些年老的，年老的。那第二件事情呢，神要带我们进去的，不但我们有长久的年日，第二个呢，流奶于蜜之地，要带我们进去的，流奶于蜜，雨水滋润，就是一个丰富的地方，要带我们进到这一个丰富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说我们一切的需要，主老早已经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但是这个要带我们进去的地方呢，也是有山有谷的。换句话说，也不是花香长满、一帆风顺的、长进无语的，也是有难处的，有山有谷的。这就是真正的人生了，弟兄姊妹。如果人生都是在流奶于蜜、一帆风顺、雨水滋润的地方呢？用今天的孩子们 ABC 的孩子们来讲，饭来开口，衣来伸手呢，我觉得人生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有山有谷的话呢，你这个人生呢有起伏，不是一帆风顺的。最美的音乐，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都是在痛苦的狂风暴雨的经历里头出来的。最美的音乐啊，命运交响乐，很多啊，这个音乐最美的都是在暴风雨的日子里面，在失恋不一帆风顺的日子里面，痛苦山谷的里头经历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有山有谷，也是雨水滋润流奶于蜜之地，非常的丰富，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我们正是感谢主，我们一切的需要神都是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带我们进到那个丰富之地啊。丰富之地在美国呢，很少就是有那个缺乏哈，经济上面，像以前的日子呢，要吃饱个肚子就已经非常好了。那么在美国呢，要吃饱饭就非常容易。主要带我们进去的一个地方呢，就是雨水滋润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么山谷呢，我好像以前同你们提过，一方面是我们属灵的品格的做造就，第二呢，让我们与神更加的亲近啊，接近啊，接近。这是主要带我们进去。第三呢，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这是十二节里面讲到的。神要带我们进去的那个地方啊，不是你孤单的一个人，从岁寿到年终，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是非常宝贵。再讲清楚一点呢，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在地上活着，我们今天在地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神的同在更宝贵的。神的同在是最宝贵的，许多时候呢，但是我们可惜我们糟蹋神的同在， 我们不珍惜神的同在，我们不珍惜神的恩典呢？神的同在是最宝贵的，最宝贵的。中世纪有一个弟兄呢，叫 Brother Lawrence， 他写过一本小册子《神的同在》。他是在修道院里面呢做厨师的，煮饭的，但是他经历神的同在，非常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上帝的同在，神的看顾啊，神的看顾，非常非常的美。我们需要在生命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生命的经历里面，经历神的同在。许多人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没有神的同在的经历，这是一件很可怕很可惜的事情。当你觉得有神同在的时候，你样样无论在什么样的艰难失恋的环境里面呢，你心里面就有平安，你心里面呢就有那个安息。当你没有神同在经历的时候，你会同世界上普通的人一样，人家的遭遇，人家的经历呢，你一样也在呱呱吵呱呱叫。但是一个基督徒呢，当他经历神的同在，他不同的地方就在那里，同样遭遇一样的失恋难处，但是那个反应完全的不同。神的同在非常非常的要紧，非常的要紧。神的眼目时常眷顾那地，神的眼目时常眷顾那地。然后第四样事情呢，在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呢，14节、15节里面讲到不缺乏，不缺乏，不缺乏。这就是要我们经历23篇里面主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就是一幅很美很美的图画。23篇呢，非常的美。在美国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都过着很丰富，不知道什么是缺乏啊，不知道什么是缺乏，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没有钱用。在这里，圣经应许我们不缺乏，不缺乏。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你有没有经历缺乏？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经历很辛苦的生活，缺衣少，缺衣少食。广东人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缺衣少食，有的时候都吃不饱。如果要吃个鸡呢，到过年的时候，哎呀，这个不得了，大事情了。哎呀，这个真是很大。在美国呢，特别是一些 PhD 啊，他们发誓，我有了钱以后，我有了工作以后，我永远不会再吃鸡了。为什么呢？美国鸡最便宜，在读 PhD 的时候每天都是吃鸡，鸡最便宜，每天吃的以后，他发誓我以后再不吃鸡。但是在中国呢，这个鸡就不得了了。美国今天吃，有些地方饿死，贫穷，没有粮食。美国呢，我有的时候讲了吃屎啊，吃屎。为什么呢？胆固醇、痛风啊、高血压、心脏，都是因为吃，营养太丰富啊，营养太丰富。我们感谢主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让我们不缺乏。在这里讲到不缺乏，神一直有供应。我同你讲一件事情啊。咳咳，我在香港侍奉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一个安息礼拜我去做的，那个姊妹真是非常好的，这个老人家非常非常好。他在煮菜，我如果他姓黄的，我说王太太你可以陪我去探访。他在煮菜，他都会放下油锅不煮了，他就到教会来陪我出去。那么有一年圣诞节呢，我们报佳音以后，我们这个4、5点回来，我刚刚上床呢，突然之间门钟就响了。响了以后呢，他的亲戚来了，他说：“阿姨呢，现在在伊丽莎白医院呢，就是很危急了。”我刚刚想睡，又穿了衣服到伊丽莎白医院去。那么2天以后他就过世了，他就安息了。呀，我真是很记得这个姊妹。所以在安息礼拜以前呢，我就在讲台报告， 我就在讲台报告，谁有爱有感动要奉献的，你可以把钱交给我，我就要交给这个家庭，他们家庭还是可以过去的。那么有一笔的奉献就交给他们。当我同他做完安息礼拜以后，三十几天以后，他的儿子就来看我，儿子看我就拿了一块西装料，然后拿了一个信封来，要给我三十几天。那我说，王先生，我这些东西都不要。我说，特别你要给我钱，我绝对不要，我不要钱，我不要你的钱。但是这个衣料你一定要给我，你就放在这里。那么他就同我讲起他的故事了。他说，贝牧师，我很对不起你，因为我当时呢，对我母亲对我父亲讲，不要到这个教会去，因为这个教会是有钱人的教会，我们这一些没有钱的人呢，到那个教会去不好了，他们传道人牧师都是不是有钱的人了。他说，我叫我妈妈不要到这个教会来。但是怎么知道这次他死了以后，他过世以后呢，你这样的侍奉，你这样的服侍，还 raise money for us， 结果呢，我没有要他的钱，我把西装料留下来，然后他告诉我，贝牧师，请你什么时候到我店里来。他是 Thompson Shoes Shop， Thompson 鞋子店呢，上海搬到香港去，很出名的一个店呢。他说，你来，我要同你做一对鞋子。我说，我不要，增加你的负担。他说，妈妈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同牧师做鞋子，做一对鞋子，做西装的穿样子，你们都穿过，对不对？啊，试样子啊，试样子，做鞋子，穿新的鞋子试样子，你有没有试过？啊，我试过。他通过做鞋子，通过做一个样子，做一个范布以后啊，我是什么人呢？我是个穷传道，我是个传道人呢、啊。到店里很好的一家店呢、啊，他通过试了样子，做个范布的样子以后，量了以后才同你做鞋子。而汤森的鞋子是一流的。以后我七年我没有买过鞋子，还有师母跟着我也七年不要买鞋子。哇，好的，好漂亮的鞋子，他那个鞋子都是一流的，那个鞋子，七年，神非常的丰富，弟兄姊妹，你如果在神的恩典里头，你如果照着遵行神的话，你如果爱主呢，主不让你有缺乏，你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把神给你的又分出去啊，再分出去，好像 Christmas， 我同你们讲，神就一直的供应啊，神就一直的供应，叫我们不缺乏，不缺乏。然后呢，我们要看到了，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个四个好处？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个应许呢？有三个条件，我很快的。讲完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第八节，第八节里面讲的，你要守主的诫命，要守主的诫命，守主的诫命，你就可以得着这四个福气啊。诫命呢，就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律法，是神的话语，我们必须遵行遵守的。旧约有十诫啊，十条诫命，这个十诫呢，是律法的这个核心，是一切诫命的总纲领呢，伦理道德的防脚石，这个十诫也是大英帝国的这个宪法的蓝本。大英帝国的很多国家的这个法律啊，都是从这个十条诫命那里面去。还有呢，是历代列国律法的根据啊，立法的根据。所以这个十条诫命很那个。箴言28章第9节讲到，转而不听律法的， 他们的祈祷也未可成啊。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啊，你要遵守主的诫命啊，不然你的祷告变成可憎的一件事情啊。你如果不守律法，一面犯罪一面去祷告呢，你这个祷告不能成为馨香的祭，反而成为可憎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小心啊，遵守主的律法，遵守主的律法。你今天有没有遵守主的律法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要我们做的，孝顺父母。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很孝顺父母的，有个老人家同我讲，哎呀，我有的时候咳嗽一下，这个孩子就问，哎，你什么事啊？有什么事情没有？很孝顺。那么你要孝顺父母，还有呢，你在主面前，你结婚的时候，你立的约，你有没有守啊？你有没有守住神的律法？无论贫穷，无论健康，无论疾病啊，无论夜景，无论顺境，我要爱他，爱他到底啊！你有没有遵守呢？这个基督教讲到婚姻呢，就是一直到死的，这个关系一直到死才分离的啊。我们有没有遵守在神面前立的那个约？我最近到加拿大去，你知道吧，我去了两天，他们为我预备飞机票，然后预备 Holiday Inn 住的地方。我为什么去呢？我本来不想去的，因为年纪大了，我实在不像从前，我很喜欢走的，很喜欢飞的，所以航空公司给我一张那个Premium Executive， 你到哪里可以享受那个 club 啊，给我，因为常常飞嘛，现在不太想走。那后来呢，我说，他说这个11月18号我们要摆酒，牧师你同师母要来。那我说好，我等一下回答你，我其实不想去。我走从贝斯门走上上头，我问师母，我说我们要不要去，他讲的是一定要去。那我就去了，我即刻打电话，我说我来，你同我预备酒店了什么。他说多少时间？我说两天就够了，不要用你们太多钱，两天我够。老人家出去两天也是够，圣诞节人家忙得很，啊，18号，我20号就回来了。为什么去呢？两个人婚姻想亮了红灯。这个博士呢，一年大概赚30到40万美金，他是个地质学家，啊，那个女子吸引了他了，他同自己的太太分开了。太太每天一眼泪洗脸呢，5年的时间，我同师母就一直陪着她，有的时候陪她哭，有的时候为她祷告，陪着她4年。最近她回来了，那个女子之间有问题了，所有的钱呢，几十万，上 half， 超过50万的钱，房子什么都还要不够啊。现在回到自己太太面前，当他回到以前太太已经离了婚了，回到他太太面前的时候，那个女子就打电话给我，牧师他要回来。我就告诉他什么呢？他叫孝敬，我说孝敬，你不要给他走进死胡同，死胡同你们知道啊，北方，不要走进死路一条，不要走进，给他一条生路，给他一条出路。他也常常祷告，希望丈夫回来，真是回来，所以。10月18号他就摆酒，都是这些支持他的人在那个地方。我就这样过去，我觉得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神迹。再回到那里，那个同那个女子呢，没有结婚的，就是同居的，他要养他18岁的女养他那个女儿养到18岁，每个月要给2500块啊，还要给瞻仰费。他赚钱就是为那个女人打工，为那个女子打工。所以我就告诉他的太太说，你告诉王炳吴，他是个博士，他是个 PhD， 他的头脑是天字第一号的笨人，最笨全世界就是你了，没有再笨像你这样一个人。他说我是，牧师讲的对，我是应该挨骂。那天晚上在婚宴的时候，他2次流眼泪。那个男的，他说我实在做错事情，我实在得罪神，我也没有想到，他说我的太太还会接受我回来，神迹。所以这样我们过去，我们在 在主的面前，我们就是有了那个成了以后，我们有没有这个应许啊？有，我想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女孩子啊，她有一天上国文课的时候问国文老师，她说为什么丈夫要称为良人呢？她说为什么这个男人要称为良人呢？良人呢？那个国文老师呢不慌不忙啊，就回答她。他说良人呢，良人这个字呢，两个字合起来呢就是个十字嘛，写反了写了写一个字，他说就是一个十字嘛，就是长期的饭票，长期饭票，他说哈哈，那现在没有了，现在女子呢比男的有的时候赚钱还多、哦、有的女子呢还供这个先生读博士啊，刚刚我讲的那个分开的那个女子也是日日夜夜做啊，供她读完博士。女子是从台湾来的，一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生活习惯很多不同，但是感谢主，现在他们又合起来了。好了，时间过了十分钟了，再两个我就讲完了，很快。第二呢，我们要怎么样得做这个四个应许呢？第二呢，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侍奉主。这个尽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的意思，要全心全意全心全力的服侍主。全心全心，这个心是指做文方面的魂方面的，尽上理性费性的服侍。全心全意呢，是指做灵方面的，用爱心快乐的去做，好好的服侍主，全心全意的服侍。我很感谢主呢，为着你们这个教会啊，小小的，但是我看见一帮同工呢，大家很好的在一起啊，几个真是我看好像兄弟啊姊妹一样，大家非常的一起啊，有话可以谈心话，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全心全意的服侍。许多时候呢，教会要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哎呀，不要说全心全意了，文的摆上，灵的摆上啊，有的时候，哎呀，麻烦了，不要去做了，有的时候甚至聚会都不来了，这是很得罪神，很亏欠神，所以你就得不到这个四个神的祝福啊。最后一样呢，不偏离正路，不偏离正路，要很小心的。就是说在侍奉上面一直很正直的，一直守住主的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偏邪的，一慢慢慢慢慢慢就走邪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在真理方面。所以这个为什么在讲台需要教导，这是同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教导，就是这个原因了。有的时候会偏在真理上面，你一偏呢把整个教会就带偏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一直有一个 alert， 有一个警醒的态度，在主的话语上面，在侍奉上面，在心态上面，在原则上面，一定要抓住的。原则一定要抓住，细则我们可以 flexible， 可以随便的，但是原则一定要抓住。原则抓不住的话呢，那就麻烦大了。不偏离正路，如果你能够遵循守这三个上帝一个这个新的一年四个福气就要领到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赞美感谢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中间，求你借着你的话再次提醒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这一年，我们能够接受享受到你给我们四个应许，也让我们遵守你三个要我们做的事情。求主赐福你的教会，新的一年开始，恩待你的仆人们，恩待我们的这世同工们，也恩待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你的福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